我们先看旧约箴言书第二章，箴言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箴言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770页，上下两节的是770面。旧约箴言书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到第四节，箴言第二章第一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下面这句话特别注意一下，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这最后五个字，隐藏的珍宝，就是我们这一次培灵布道会晚上的主题，隐藏的珍宝。我们神的话实在是宝贵，出于神的话都没有一句不是带着能力。所以我们晚上呢，我兄弟要跟众弟兄姊妹在一起来搜寻主的话语中间的珍宝。我们的态度是搜宝，好像搜寻宝藏，搜宝的态度。我们中国人讲如入宝山呢，岂可空手而回呢？我们到一个宝山里面去挖矿，金矿银矿什么矿很多啊，不能够空手回来。所以晚上在这里面聚会，回去的时候我们总要抓一点东西回去啊，随手抓都抓到很多宝贝。这是神的话，隐藏的珍宝。神的话语啊，有的时候是正面的，我们看得见，有的是反面的，要去思想才能明白，有的是很明显的，一看就懂，有的是隐藏的，需要神的光照我们才能够明白，才能看见。所以我想我们晚上来思想，就是隐藏的珍宝，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看那些隐藏的部分，不大容易显露的。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的就是马太福音书第一章，马太福音书第一章，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宝贝可以抓得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句话照原文来念，这个后裔，这个子孙，在希腊文里都是儿子，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再看第十八节，我们看一下十八节，第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事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章30节看起，简单的看啊，我们时间不多，我们简单的看路加福音第一章30节，76页啊，路加福音第一章30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现在跳过来看三十四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件事情呢？那么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请看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侍女，这个两字很注意，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晚上来思想这个隐藏的珍宝在什么地方，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也许弟兄姊妹觉得稀奇，这有什么珍宝呢？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啊！我晓得很多人读经啊，读到这个家谱都不念了，这个第二节到十七节不念了，然后跳到十八节念。我们今天晚也没念，也没念这一段，因为今天晚不是查家谱，我们是查那个里面隐藏的珍宝。在圣经里面呢，旧约一个家谱，新约一个家谱。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那个不是算是家谱啊，那里面也讲到什么生什么什么，那个没有写出家谱来。真正写家谱的两个地方，马太一章一节是写家谱，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我想也不要麻烦诸位去翻了，我说一下就够了。那么另外一章就是在创世纪第五章里面，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也是家谱，那个科西没有翻出来，我念给诸位听。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这个后代啊，应当是家谱，正确的翻译是家谱，亚当的家谱记在下面。那么在这个创世纪第五章亚当的家谱里面呢，有一个生字，有一个死字。什么人生什么人，活到多少岁死了，什么人生什么人，活到多少岁死了，有生有死，这是亚当的家谱，生完了最后死了。可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呢，你看这个里面，亚伯拉罕生伊撒，伊撒生雅各，雅生犹大，没有写作死，有生没有死，这是很奇妙神的启示。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面众人都活了，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每一个人都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不会死的生命，是经过死亡考验还能够活，还能够站住，不会灭亡的，永远长存的，这个生命叫做永生。所以我们看基督的家谱里面只有生没有死。那我们今天你让你说我们这基督徒会死不会死呢？说再过一百年我们都死掉了，说主还没有来的话我们都被送到殡仪馆去了，但是这个不算死，这叫睡觉，睡了还要醒过来，还要复活，那就不算死了。所谓死是就死就死了，不能再活了。但其实全世界人死后都有复活，信耶稣的人跟不信耶稣的人都有复活，不过复活之后处理不同啊。我们信主人将来复活之后主要审问我们的工作生活如何，不信主的人复活之后要被定罪，要沉沦，要有烧着硫磺的火在预备在那里来等候他们，那是第二次的死，很痛苦的。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两个家谱的不同啊，我们要感谢主了。我们今天从亚当的家谱里面出来了，进入基督的家谱里面，我们已经换了一个家谱了啊！原来在亚当里面，在基督里面，家谱换了啊！世界上人很注重家谱啊，这个我们从前这个在讲家谱的时候，我这个姓最难找同宗了，姓寇的找家谱没找到几个人哈、啊，姓陈、姓林、姓王什么家多得很，家吗？那么这个叫家谱，我们是没份儿的，我这个姓很难找的，找同宗的很难找到啊。但是在这里啊，我们看见我们都在一个大的家谱里有份，今天在座每一个基督徒都在这个基督的家谱里面啊。那么这个家谱实在宝贵，这个家谱里有隐藏的珍宝。我可以说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一把属灵的钥匙， key， 一把钥匙，属灵的钥匙。这把钥匙呢，打开了旧约的后门，也打开了新约的前门。我再说一遍，这个隐藏的珍宝在这里。马太福音一章一节是把钥匙，属灵的钥匙，打开了旧约的后门，开进去了，看见旧约了，也打开新约的前门，看见新约了。旧约的内容，新约的内容，都借着这把钥匙把它打开了。你说这是不是隐藏的珍宝？你说这句话根据什么呢？我们有根据，不能随便说了。这个话的根据是因为这样，亚伯拉罕、大卫、耶稣基督分别代表啊三样很奇妙的，一个是人，一个是家，一个是国。人、家、国这三个大字啊，就是旧约的故事。旧约里面所要讲的主要的意思都在这三个字里面把它表达出来了。我们把这把钥匙一开，把旧约开开了，看到后门，看进去，看到前面去了，这是人、家、国三者在里面。什么意思呢？创世纪就讲到上帝造天地万物，造的时候最后一天造人，把人造出来了。上帝为什么造人呢？我们这些人愚昧无知人没有办法做完全的答复，我们只有不完整的答案。我们不晓得为什么造，但我们晓得一点，晓得是因为什么造人呢？可以把神的，把上帝的神性啊显明出来，神性显出来，啊，神有神性，这神性显了，怎么显出来呢？上帝造人呢，就把上帝的圣洁的神性显出来，圣洁，人代表圣洁，上帝的神性有很多，圣洁，神要造一个人是完完全全的，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完全的人是圣洁的，圣洁的。是上帝要借着人呢，把他的圣洁显明出来，就造了人，啊！但是上帝造了亚当之后啊，他觉得一个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个配偶，那就叫个夏娃造出来了。为什么一个人不好要造个配偶呢？因为上帝的心意也是这样，单单造一个人呢，只能够显出他的圣洁，还不能显出他的慈爱。两个人就有个家庭了，是吧？夫妻两人变成个家庭了。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呢，单身汉呢，那结了婚给他家庭了，这个家呢就显出了慈爱出来了，家庭显明上帝的慈爱，慈爱，人是代表神的圣洁，家代表神的慈爱。你看家庭里面是讲爱的地方，家是最没有办法讲公，讲什么道理啊，讲什么公义啊，什么讲法律都不行，只能讲爱，就是爱，没话说。老太太一句话就是一句话，她叫你这样就这样做，这是讲她爱嘛，什么办法呢？啊，就是爱心。啊，好像没有道理，就是有道理，没道理也有道理，她就是爱。啊，我母亲常常做一些我们看见没道理的事情，逼着你非吃不可，要你吃，她不能吃要叫你吃，这说起来讲卫生就不行了，讲这个又不行了，她就是这样爱，爱在那儿最高了，爱是最大的个力量，在爱的面前没有话说，就这服服帖帖的，在家的里面呢，就是讲慈爱。那么单单有了家，然后家庭就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了。孩子生多了之后啊，一个家一个家都建立起来了。所以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主说这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那么这个奥秘就是说，家有了夫妻生子，子大了时候再结婚，这结婚就分开了。这个分开是天上帝的旨意。啊，所以这个小家庭制度实在是上帝的旨意，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嘛，这为什么要这么分呢？这上帝的旨意，因为一个家一个家都许多家庭，结果呢就产生了国，国就是许多家庭的联合，就是国，一个人不能成国，一个人也不能成家，两个人就成为家，许多家就成为国，这国干什么用呢？就彰显神的公义，彰显神的公义。圣经说公义是邦国高举，所以国是把上帝的公义显出来了。我们的神实在是奇妙的神，他所做的没有一件是不好的，他所做的都有他的美意在里面啊。那么造人、造家、造国，就分别把他的圣洁、慈爱、公义的神性显明出来。当然了，神的神性不止这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性很多，谦卑温柔也是神性啊，神信实也是神性，很多。但是这些地方呢，特别这三者呢，最是主要的神性，主要的。那么神造了人，造家，造国，就是要想把圣洁、慈爱、公义显出来。可是呢，神这个计划，第一套计划 可以说是没有成功，那是因为人不合作。神造了人之后，神给他讲说是啊，把伊甸园给他住，叫他修理，叫他看守，然后就是给他也给他制造个妻子，让他两人在一起生活，过一个非常美满的一种生活，在神面前多好啊。可是有一天，这个亚当夏娃上当，被骗，被魔鬼骗了，就是做了什么事情，按人看很小事儿，吃了一个果子算什么了不起啊？啊！但是这件事情代表的原则很重，很严重。它本身没有什么，吃一个果子，它代表的原则很严重。什么严重事情呢？因为破坏了神的定规。神说不可吃，他就吃。啊，他不是不怕死。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告诉你，假他们俩人啊，并非不怕死。神说吃着会死，他敢吃的话，不是不怕死，乃什么？乃是什么？乃是不信神的话，因为吃不会死。魔鬼说你试试看不会死，他就试试看，这不会死。那么神说会死，魔鬼说不一定死，结果他就相信魔鬼的话吃了，吃结果没有死，还好像魔鬼说话对了，但他不晓得那个死是什么意思。死是与生命隔绝，我们的上帝就代表生命，是生命，生命是从他而来呀，跟生命隔绝，他不能跟上帝见面了，跟生命隔绝就是死亡。你看躺在殡仪馆那些临床上的死人，就跟生命断绝了，没有气了嘛，生命气息没有了，死了，跟上帝隔绝就是死。所以我们今天啊，在世上有许多人呢，我看到报上讲只有多少155,000基督徒在香港，据说有450,000人口，只有155,000人，这个数目就是很小了。那么这155,000人算是活过来了，啊，死里活过来了。那么其他人怎么办呢？都叫做死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你说我还活活的嘛，还能讲话，能吃饭，能做事，怎么死人呢？在上帝看见是死人，因为跟他隔绝了，没有交通来往了。人因为有罪，使得与神之间不能来往，就是一个死人。罪的工价乃是死，死人。因此这亚当夏娃一犯罪啊，就失去了神的圣洁，所以他就看见赤身露体了，而且他赶快遮盖遮盖，有罪的感觉来了。那这是因为人失败了，人一失败之后，家也失败了。因为第一个家庭里面就发生了骨肉相残，弟兄做哥哥杀了弟弟，该隐把亚伯给杀了。你看这个第一个家庭就发生人命，就发生杀人犯就出来了。因为人不圣洁，家也不慈爱。我们中国人讲最好，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是斜斜的，下梁怎么会正呢？上梁不正下，就这个道理。所以没办法，人失败家也失败，家也失败，从这许多失败的家所组织的国，你想会不失败吗？但也失败。所以挪亚之后，人就挪亚三儿闪寒雅弗就分居在世界各地方，结果他们就造反，那什么又合起来了，要想盖个塔，巴别塔，塔顶通天呢，传扬人的名啊，造反了，结果上帝来下来把它分散了，口音分散都散了，散出各地方，没有一个国是公义的，一直到今天，你看世界哪个国是公义的，都是不义，充满了不义，充满了罪恶。因为人犯罪失败，家失败，国跟着失败。可以说旧约时代神的第一套计划没有得到成功，因为人不合作，人接受撒旦的 那种这个错误的带领，就犯下这个大罪，使得上帝的计划搁置在那儿，不能成功了。所以旧约这把钥匙开过去一看呢，这三者这把钥匙开进去一看呢，这个人家国是失败的。但是为什么讲这个马太一章一节可以当个钥匙呢？因为现在当人失败之后，神就准备了一个末后的亚当。首先的亚当失败了，末后的亚当是谁呢？我们都知道是耶稣基督，叫做末后的亚当。这两个亚当，一个首先呢就是这个人，末后亚当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末后亚当。所以第一个人失败了，神就在新约时代开始预备了主耶稣基督，他的儿子，神给他预备一个身体，从童女玛利亚得到一个身体，就成为一个人。上帝来做人就是耶稣。那耶稣来了之后呢，他就把神的圣洁完全活出来。神的圣洁就是说完全无罪，一点罪都没有。耶稣在世上33年多，你看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啊，言语行动思想意念都是全然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玷污，干干净净，是神的羔羊，那么干净，他没有一点点一个思想意念都没有错，这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是真正圣洁的。所以耶稣基督 就把亚当所失去的神的荣耀在耶稣基督上得回来了，神得回荣耀了。所以这个新约时代人是完整的圣洁的人，旧约时代的家失败了，那么新约时代神就造个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今天的教会，今天在座信主人在一起，这是个家，这是个家。所以教会就代替了当初亚当夏娃那个失败的家庭，这是教会出现的，教会出现的，教会出现在地上就是属灵的家，代表神的慈爱的地方。所以教会中间主一再讲，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可相咬相吞，不可相咬相吞，这什么道理？就是彰显慈爱的地方嘛。教会里面就是要彰显慈爱，就要彼此担待，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啊，彼此相爱，彼此洗脚，彼此帮助，彼此造就，彼此顺服，这些彼此彼此多少都是为着爱，都是为着爱，都是环绕着爱来设立这些神所新约的律法，写在新版上的律法就是这样。所以这些就是新约时代的家。那么还有一个国，这个国就是公义的国度了。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聚会，奉主的名聚会，主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主的国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今天早上我讲到，我们要神的旨意啊，我们要像主耶稣祷告文所讲，通行在地如通行在地如同通行在天，我们巴不得神的旨意能通行在地，在地上流通无阻。那么神的旨意如果完全通行在地呢，神的国就在地上显出来了。今天我们晓得神的国度是看不见的，隐藏的却在教会中间，隐藏在教会中间，教会在哪里，神的国就在哪里。耶稣说神的国不在这里，不在那里，在你们心里，在你们中间。心里就是表示我们把基督当主接受到里面来做王，他的国在里面。中间呢，在教会里面，在教会中间。所以这个国度是隐藏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教会不仅有慈爱，也应该彰显公义。所以很多人讲嘛，没有爱心，哎呀，这个人没有爱心，那个爱心不错。教会不但是慈爱，也要显公义。教会也不能说是我没有原则，随便你要溺爱，神从来不溺爱人，我们也不能溺爱，爱必管教，爱心说实话，这都是公义。所以你看人家国这三者就在这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显出来了。那么耶稣基督代表人，大卫代表国，因为只有大卫王在旧约时代神说是合乎我心意的，我扫罗并不能合乎神的心意，大卫合乎神的心意，所以这个大卫在这儿可以代表一个国。亚伯拉罕呢，代表一个新的家族啊，因为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生伊撒，伊撒生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是个新的家族。人类亚当犯罪失败之后，神就从在另外起个头，在亚伯拉罕身上开始一个新的家族，这新的族类。我们今天上午念诗篇二族类，新的族类从亚伯拉罕开始啊。所以这个是三门，亚伯拉罕代表一个家，大卫代表一个国，耶稣基督代表一个人，这叫人家国三者。从这边开进去，开旧约的后门，这三个人代表看见了。现在开新约，开新约什么意思？新约恩典时代，那怎么开法呢？我们看看这里，亚伯拉罕所代表的不但是一个家，同时还有另外一方面意思，就是代表信心，他是信心之父，这我们大家都同意，没有话说，是不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表现在什么地方？100岁生的儿子以撒，上帝说你拿来献祭，无条件的献祭，立刻就拿来，也没有回家跟太太商量商量，一商量就完了，一商量就不行了啊，没商量就走了，走的那个走3天的路程到摩利亚山上，那个3天路程啊，有人说是一步一泪啊，走一步流一个眼泪，一步的，但是我想不见得这么凄凄惨惨的啊，一步一泪，他有信心就不要一步一泪啊，他有信心，他怎么有信心呢？他相信啊，他的儿子就算死了，神还能叫他死里复活。所以希伯来书11章里面讲，他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他已经献上刀举剑要杀了嘛，天使说不要动，不要害这个孩子，不要动害人，他决定要献上，他不是做姿态做样子，就真是要献上要杀了，他相信就是死还能复活。我想亚伯拉罕的信心啊，最宝贵的地方在哪里？因为在亚伯拉罕那个列祖时代啊，从来没有听说过死人复活的，你说听哪个人复活？列祖时代从来没有死人复活吧？他能够相信死人复活的道理， 他能够甘心乐意把一百岁生的这个儿子宝贝儿献上，他能够相信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信心是宝贵的。所以亚伯拉罕所代表的是个信心，代表个信心啊，代表信心啊。那么大卫王所代表的什么东西？大卫要代表，我想是个顺服，代表个顺服。为什么讲顺服呢？大卫实在是个顺服的人啊。他怎么顺服呢？他顺服到一个地步，他要想盖礼拜堂，神说你不能盖，你的手杀过人流过血不能盖。这盖礼拜堂有什么不好啊？不能盖就是不能盖，没有什么理由讲，就是不能盖。好，他就乖乖的不盖，把条件把材料预备好的儿子盖，所罗门来盖。那么大卫王不仅如此，当他受逼迫，遭遇那个扫罗王逼迫的时候，那是无理，真是没有道理了，那硬是害他了，他一点理由都没有啊，就是嫉妒他。因为以色列妇女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因为大卫把那个哥利亚打死了，说这一下啊不得了哦，这个所以赞美的话实在是不要说，这称赞人的话实在害死人，我们都受害过。老实说，一称赞，我常常知道，今天一人称赞你，你回家就得准备明儿个，明儿挨骂来了，人家攻击来了，你今天接受称赞，明天就准备咒诅你来了，对付来了。所以这个实在是当年以色列妇女们所做的，是我们今天的见解。我们千万不要去高举人。不错，有时候神透过一个人做了许多美好的事情，你应当归荣耀给神。如果一归荣耀给人，这个人就要倒霉，立刻倒霉，因为撒旦不甘心，人也嫉妒，神也要管教，三方面手都来了。你看，三种手都压在身上，这个人压死不压死？硬压死了啊！三只手都压在身上，撒旦也来攻击，人也嫉妒，神也管教，就完了。所以这个大卫啊，虽然如此，真是感谢主，他始终守住地位，他顺服到死，简直顺服到死。怎么样？多少次要死，他就不肯报复。两次的机会，神把扫罗交在他手里，他可以杀死他，一举手之劳杀他了，但他不杀，他手下人要杀他也拦阻他，不准杀，这点很伟大。我们自己不做错事，底下要做，他也拦阻手下不杀，这很不容易，这真正是顺服到家了。所以大卫王可代表的是个顺服，代表是个顺服啊，是个顺服。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就是信心之子，顺服之子，结果就产生什么东西？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代表什么？是代表恩典，代表恩典。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恩典啊，真理与恩典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说，信心加上顺服就产生恩典，这就是这节经文。亚伯拉罕所代表的信心，大卫代表的顺服，耶稣基督代表恩典。所以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信心之子，大卫的儿子顺服之子，产生了恩典，耶稣基督出来了。所以这节经文我再说一遍，往前面开，开旧约的后门，看见人家国三个大字儿，往后在这边开新约的前门，看见了恩典，信心加顺服产生恩典。我把它当作隐藏的珍宝来接受，你要不要同意？是不是隐藏的珍宝？是隐藏的珍宝，藏在这里一个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把它打开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思想，如果诸位同意我这样分析啊，那么我们就看看，今天我们要想蒙恩典，我们在座我想绝大多数是基督徒，都是蒙恩的人。那么也许有少数啊还是慕道的朋友，我们非常欢迎你来参加我们今天晚聚会，也希望在这个聚会中间你也得着恩典，跟我们一样啊。那么怎么得恩典之道，怎么能够得恩典呢？就是信靠顺服，没有别的方法。那么我们刚才啊就念了这个马太一章跟路加一章里面两个人，一个是约瑟，一个是玛利亚。我们就看见这个很奇妙，神要救人呢，要做救人呢，他先预备条件，他必须预备好条件，耶稣基督的降生才有可能。神要使他的儿子降生啊，他预备条件，什么条件呢？预备两个人，一个叫约瑟，一个叫玛利亚。按人看，约瑟、玛利亚是耶稣的父母，实在玛利亚就是神借着他身体生出来蒙大恩的女子，不是什么圣母啊，她就是个蒙大恩的女子。约瑟当然不是耶稣的父亲，他是个养父，或者说他只在那边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了啊，按名义说好像是个养父一样。这两个人神要预备。那么现在你看看你刚才所念的， 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这个约瑟是个主要的角色。如果没有约瑟的话呢，耶稣不可能降生。玛利亚也是个主要的角色，没有玛利亚，耶稣也不能降生。那么约瑟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圣经描写他是个义人，但是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圣经里讲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么怎么跑出个义人来呢？这十九节说约瑟是个义人，这个义人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啊，就是因信称义的结果。他相信神的话，他就成为义人，因信称义的结果，义人。那么怎么知道他是因信称义呢？因为他有一个未婚妻叫玛利亚，订了婚还没有迎娶，还没有结婚。有一天忽然间玛利亚怀孕了，肚子大起来了。这个作为一个未婚夫啊，这看见未婚妻肚子大起来，这算什么到底啊？你我这些男士们在这儿，如果来个未婚妻怀孕了，忽然肚大，你作何感想？谁都受不了这种羞辱，谁都受不了。但是在这儿呢，这个义人称为义人，为什么？两句话显明他的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要暗暗的把他休了。不愿意明明羞辱他，不愿意当众羞辱他，要想暗暗的把他休了。这什么道理呢？因为在犹太人的规矩啊，如果一个女子犯淫乱罪，没有结婚就怀孕的话，谁都可以拿石头打死她，她就没有生存的希望。那么现在她如果明明的羞辱她呢，玛利亚是死路一条，非死不可。她当众宣布，这个我这个未婚妻，你看她没结婚怀孕了，她犯淫乱罪，马上就人拿石头打死她。如果她明明的羞辱，立刻她就死了，玛利亚就死了。暗暗的把她休了，不让人家知道啊，把她休了，让玛利亚还能够存活。他的意思讲让他存活算了，我不要做的过分算了啊，我丢脸就丢脸算了，吃亏就吃亏算了。这是个因信称义的人呢、从这个明明暗暗四个字就看出来了。那么现在呢，这个约瑟决定要这样做的时候啊，他就祷告，神的使者现在暗中显现，这梦里面就显现出来，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害怕，你只管取回你的未婚妻来，因为他所怀的孕呢从圣灵来的，她不是跟人家犯淫乱罪怀孕，是圣灵。这怎么叫圣灵来的呢？就是神的灵进到玛利亚心里面，然后在她里面承孕，怀胎承孕，承孕出来，就是把耶稣生出来。那么现在先讲，等一下再提到玛利亚这个地方。这个义人约瑟，他所代表的是什么？他所代表的就是一个顺服，真正的顺服啊。约瑟在这所代表的可以说是顺服，真正的顺服在这儿。你看多不容易顺服呢，叫他把一个已经怀了孕的这个未婚妻把他娶回来做自己的妻子。那么约瑟如果是不听话不肯顺服，他可以拒绝，我不要这个，我多得很，女子多得很，犹太人多得，我不要他。但他没有拒绝，他就顺服了。结果呢，他就刚才圣经念到，约瑟就照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并且没有跟他同房，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等耶稣生出来之后，他们才真正结婚同房。这样做法显明这个人是个顺服的人。约瑟的顺服在这里啊，告诉我们说他必须啊要接受一个超越自然的，超越自然，就是不好像按人看是不合情理的，超自然的一个事实他要接受。因为按人看呢，这个女孩子怀孕呢总是与人家同居的结果，但是他跟他这个圣灵，这个天使告诉他说，你这个妻子怀孕是圣灵怀的。这句话不要讲当年的约瑟不懂，今天谁懂啊？今天我们在座谁懂这句话？我就第一个不懂，什么叫从圣灵怀孕？这就是圣灵，圣经就这么讲。你要用人的话讲，讲一辈子都讲不明白，你用头脑去想，你想死都想不通。我敢说2000年来没有人懂什么叫做从圣灵怀孕，用人的话讲不明白吧，人的头脑想不通嘛，你怎么想？这超越人的常识，这不是在常识之内的，这是超自然的一种 supernature， 超自然的一种事实。这个需要绝对的顺服来接受，假如有一点点不顺服都不能接受，这怎么接受？你想谁都不能接受。我告诉你，这实在很了不起啊，在2000年前的约瑟，他肯这样接受，无条件的，一句话都不说。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约瑟，这个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啊，在圣经里面、记载他从来没有说过话。你看他说过一句话没？他只是想这样想，有在思念这话，他并没说出来。
圣经没有记载他说过话，他是一个不说话的人，是一个这个默默无声的人。他顺服到神的带领，就是默默无声，不讲话，你说什么就阿们，就接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顺服。今天你我要想蒙恩典的，要学习他，只要是主的话，只要是主的吩咐，就接受，就听信，没有问题，不打疑问，没有问号在里面，没有疑惑的心，就完全接受。这样的心呢，在这是约瑟所具备的，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这样的人能够蒙恩典，这是约瑟。那么刚才讲到这个玛利亚，玛利亚是如何呢？玛利亚是更难了，他是约瑟还是这个神迹还不是发生在约瑟身上，是发生在玛利亚身上。玛利亚是个童女，有一天啊，天使来找她，说蒙大恩的女子啊，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不懂这句话，什么叫主与同在？哎，不懂什么意思呢？那么天使跟她讲了，你呀，你要怀孕，你要生个孩子，你可以给他起名叫做耶稣。这个玛利亚说，这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件事儿？今天问任何人都是这个话，我没出嫁怎么生孩子？但是天使是没有别的给他解释，天使是说一句最重要的话，他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神说你会生就会生，天使说我也不懂，你要问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生，就神说会就会嘛，啊，那么你要问我也不懂，哎，你今天问我也不懂为什么，这神说会就会，你要不懂是太多了。当年神造天地万物，说要有光就有光，你说这个太阳光怎么来的？你懂还是我懂啊？为什么有太阳？你怎么解释？谁都不为什么有花呢？这花你能解释吗？谁都不能解释，天地万物都是奇妙的，没有一样不是神迹，都是奇妙的。你要讲理由都讲不通，你要讲道理怎么讲啊？那为什么都能接受啊？我们为什么能接受太阳？你都不想太阳怎么来的？哎，这怎么来的？你这是没办法，没有答案。这神造的，你都相信了，无神论也相信，说这没办法解释，怎么解释呢？没办法解释。所以说这些东西啊，人都是因为习以为常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没有稀奇了。这花有什么稀奇？天天看有什么稀奇啊？这稀奇的不得了啊！这就是神迹在这儿啊，因为你习以为常这四个字儿啊，这害死人，就习以为常啊。这个习以为常的时候，大家认为是看着习惯了就自然了，习惯成自然了，就没有什么稀奇了。那童女生孩子就不习惯，这没看过吧？理由史以来只有一个，就觉得稀奇了。其实样样是神迹，童女生孩子是神迹，太阳会发光是神迹，这个花会开花结果，这个一个种种都是神迹。你我会说话神迹，会思想都是神迹，会坐这听到更是神迹。为什么不到外面去玩啊？不到这干什么？这神迹嘛。那就是神吸引你来了嘛，这什么道理我也讲不了，你问你也都不懂，什么道理你也不懂，这就是很奇妙，神迹在这里，样样是神迹啊！一个分别为圣的眼睛看见一切都是神迹，所谓神迹者，神所造的，神的作为也。所以你看，玛利亚当初听到这句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他听完之后，阿门，哎，没话说了。他说什么？我是主的侍女。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说完天使走了，因为什么？天使可以回去报福命去了，他已经成功了。我告诉你，假如玛利亚当时拒绝说我不相信，怎么可能？我没有出嫁，绝永远不会生孩子。他如果这样讲啊，那上帝也没有办法，就另外拣选一个，还要另外选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玛利亚的代表是什么？是在信心。你看到没有？玛利亚的信心，约瑟的顺服，结果呢就产生了恩典，耶稣就生出来了。如果没有玛利亚，耶稣不可能怀孕在他身上。如果没有约瑟，我讲一句主宝血遮盖我的话，没有约瑟的话，约瑟明明的羞辱他，那结果怎么样？就算是玛利亚能够怀孕，耶稣在他里面就胎死腹中，宝血洁净遮盖我说这就胎死腹中啊。为什么玛利亚怀了孕，约瑟当众说这个，你看我这个未婚妻犯奸淫，大家立刻拿石头把打死，耶稣还没生着就死在肚子里了，胎死腹中，你说对不对？假如没有约瑟这样的一个顺服，没有玛利亚这样一个信心，耶稣是生不出来。那么同样的道理，我想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可以同意我这样说法，我们今天所以蒙恩典都是靠这次信靠顺服，此外没有别的方法。我们在座哪一个人可以不相信得救的？哪一个人可以不顺服得救的？都在信心顺服里得救的。所以要想蒙恩得救啊，也只有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就是信心顺服。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碰到难处了，我们不情愿，为什么？为什么讲为什么啊？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接触的这个知识分子比较多一点呢，他们最难的就是说，他说你这套道理啊，是圣经是这样讲不错了，哎，可是我们人看见就是有问题，那怎么同理生孩子？我到现在没办法。他说我到现在就是不能接受。我们台北有一个教授，台大一个教授，一直在听到，我差不多听了3年4年，每次呼召他举手就是不举手。那么我就问他，你这样你下次不要来好不好？你不要来了，你说败坏别人的信心。来了这么久，他说我要听到，我要听嘛，我听到你听你什么老是不受感动，老是为你呼召总是不觉，他说我可以信啊，这有几点不能接受啊。我说哪几点呢？第一，童女生孩子就是不能接受，我就没办法。我说我告诉你，你要叫我头脑我也不能接受，但是我今天不是用头脑，相信了一句话帮助你，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之所以不能相信童女生孩子，为什么晓得吗？因为你把上帝看低了，把上帝看低估了，估计太低了。你把上帝看得跟你跟我一样是个人，所以人不能他也不能。但你如果相信上帝比你高，比你大，比你强，他的道路高过你，他意念高过你，他行为一切都比你强，在人不能他能，那你有什么稀奇的呢？你我不能是不能啊，但是今天玛利亚生孩子不是靠你靠我，乃是靠神的话，神说他就会，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这是叫做信心啊。那么约瑟的顺服更是宝贵，后来约瑟呢，他就照主的吩咐啊，带着他的妻子玛利亚和耶稣啊逃到埃及。为什么逃到埃及呢？因为希律王要杀人。那个希律王这个人呢，那真是坏透了，他表示说啊，他听到那个东方博士来了啊，要拜这个新生之王，他就跟他讲，你们等到后来这个博士听到神的吩咐就从别路走回去走掉了。这个希律以为上当了，他就把伯利恒四围啊四境啊2岁以内的小孩通通杀光，他是要杀耶稣，不是拜耶稣，他是口里说我要拜耶稣，心里要杀耶稣，这个人就是希律王。那么这样结果呢，神就借着用天使来通知约瑟赶快先把玛利亚跟耶稣啊把他搬到埃及去了。但是最妙的是，当他去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呢，天使告诉他说，你把小孩子跟母亲，他的母亲带到埃及去，逃到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神并没有跟他讲等到什么时候，就说你住在那儿好了，等我吩咐你。你看约瑟的顺服吗？他要是我想换一个人，我们任何人做约瑟一定要问问，我到住多久了，住几年几个月，到什么时候可以走呢？就问一问呢，我也好打算呢，准备多久我也准备打算。他连问都不问，他这个不说话的人嘛，约瑟是个不说话的人，说不说话就说他什么神说什么就什么，我也不管，神负责任。他真是聪明啊，大智若愚啊，你别看他傻瓜，大智若愚啊，他真是聪明，他就说我不必问，上帝负责。当年那个乌鸦叼饼叼肉喂先知伊利亚，伊利亚也没有问，问也没有用，乌鸦也不会讲，我明天来不来也不知道，反正就凭信心了。信心就是不要问，你相信神负责就够了吗？今天儿女啊，我家里孩子，如果他相信爸爸的话，我说你好，去念书好了，你只要又负责念书，我负责学费，你不要管学费，你去念书。他只要相信我的话，就用念书，他不必今天去上学又回来问爸爸，明天学费有没有啊？一问，后天又来问，哎，明天那个什么费有没有？老是问我，我也会生气的。你怎么这样信不过我呢？你就去负责念书，我负责学费吗？你不要管吗？哎，他说，真正聪明孩子就不问，他相信爸爸负责。那么这就我们今天对我们的爸爸天父啊也应该如此，他叫你就是凭信心生活，不要问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就不要问这些，你就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去做，他一定负你的责任，真是如此。所以这个信心的功课、非常重要，信靠顺服啊，此外没有别的方法别的道路。那我在这儿顺便提一下，我在就是在香港有一位侨生啊，这个信靠顺服的功课实在难学。香港有位侨生啊，这是话10多年前，在台湾呢，他读师范大学。那在我们教会里面，那时候我在林良堂，在我们教会里面一同，他是在那教会听到蒙恩得救啊。那么这位姊妹啊，是很好，非常爱主，在也在团契里面呢陪他侍奉。他在师范念书啊，都念了4年之后呢，毕业考完了就走了，回到台湾来。回到香港来，回到香港的时候呢，过不久啊，学校给他个通知， 说是你有一科不及格得回来补考。咦，怎么搞的？他这一科是他最有把握的，他想不会啊，他就写信给我，说叫我去查查看到底怎么回事。我一查呢，果然不及格，多少分？54分，就拿54分，54分还得回来再补修这个学分。他已经毕业了嘛，啊，但是那个时候啊也来不及了，他已经都发表了。后来他就说我不相信我这科会不及格，他自己来了，到台湾找到教授。那教授说，教授说，对不起，你这科我实在想办法给你提起来，你没有办法，你只有这么多分。他说教授我不相信啊，我说实在我这科很有把握，我对科很有兴趣，我也下了功夫，我并且考得很好，哎，怎么会拿这点不及格呢？教授生气了，说你不信任我啊，好吧，你不可以调卷看，你调调看。这学生说我不是不相信你教授，我因为这个要毕业了嘛，现在拖我两个学分还得再念一年，嗯，那怎么办？要看了，好，去看吧，调卷看。一看呢，真是妙了，这看出毛病来了，这一看就绝了。这个好像一个这个他们那个考卷呢，这一面在这儿啊，一面写着，他在这边写了。那么教授看，你看看，我给你做5题，你写了3题，写3题啊，我给你54分就算是很高的分数了啊，54分。哎，他说教授我这后面还有，哎，翻过来一看，这边还有2题，后面啊，这好多年前呢，他还用铅笔写怎么样，后面2题。哎呀，这教授一看，糟了，这一看2题都不错，正确的分应当是94分，给他54。这教授恼羞成怒，他说你干什么不写个后面还有后面还有，你为什么不写后面还有？我都不叫我看看，我怎么晓得你后面有啊？你为什么不写后面还有？这才没办法了，这怎么办？他要求了，他说那拜托教授，你给我想想办法，你去跟教务处讲讲。他说你不懂啊，大学的规矩你不懂，凡是考卷一进教务处不能拿出来了，拿着是就调卷看可以，不能改，不能改，一份都不能改，错就错到底，不能改，这大学是这样规定，你定进了分数它不能改的，交进去了不能再错，就错到底，不能改，永远不能改。那他说我已经交进去了，那他说你可以开特别会议，教授会议来讨论，那不行，这都已经发表了嘛，都发表了，没有办法，你只好委屈你再念一年，你看看你受得了还是我受得了。94分的硬叫他念一年，拿54分给他。嗯，这是教授的就疏忽的结果，害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来找我，他在教授面前维持见证，不哭，也没有眼泪，就是这样子挺在那儿，好好好，回来看到我大哭起来了，啊，他把我说叫属灵的父亲，好像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把他带起来的嘛，哎呦，看到我，他说我受不了了，他说怎么搞，主这样带我，我说这个事我现在也不能答复。我也不能代表耶稣跟你说啊，主怎么？我也不是主的律师，不能替你说话什么。但是我也没办法，我只晓得主是对的。他说对在哪里？我说现在我真是不能答复了，我也不知道对在哪里。我知道主是对。哎呀，他说寇伯，你这样讲我怎么办呢？我现在香港工作都找到了，现在拿不到文凭，还得再补修。我说只好补了。我说一定主有美意，我知道有美意。主为什么让我不知道？为什么让你出这事我不知道？但我晓得一定主有美意。许多的经验包括我自己都证明是有这个，你相信神不错了。他勉强接受我这个劝勉，实在是没有得到安慰了，他勉强接受我的劝勉，说主是不错，好，念吧，再念一年，两个学分再念一年的。他同时就在台北找的工作，什么工作？盲哑学校，他就是学这方面这个教育的啊，这个师范学校里面专这种特种学生了，盲哑。他用手指头中比来比去，什么去做八做，这就是一种手势，用手势来打口语去。他就在盲哑学校里面教书，一边修一边在那教书，一方面在我们教会里侍奉。结果这个一年下来呀，我看真是感谢赞美主，他带领几乎把全班盲哑学都带信了。我们不能传，他能传，他就用手势来传福音给他，让他们认罪悔改信耶稣。还有他的同事中间许多人他带领，因为听见他这个见证了。这是谁都受不了事儿吧，冤屈的，他听他见证受感动，来到教会听到他直接间接的上百个人，他的学生他的同事来悔改信主。更妙是他那个师范学校的学生啊，他下一班升上来了，像他跟那一班在一起修这个学生，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他都不讲。哎呀，这些学生都受感动，那一下子许多人呢，我们教会一下青年人多了几百人，都是他一个人带的，一粒麦子 这是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死了皆都许多，这个真死啊，他真是向自己死，就是真实来的。最妙的是那个教授，那个教授，那个冤枉人的教授，不小心的教授，我也是教书的，真惭愧。结果他怎么他也不好意思了，他就旁边看这个学生，看学生有没有怨言，看他一年没有怨言，从来也不在人间说他，其实还是那么谦谦卑卑的，对他恭恭敬敬的，他实在难为情了，他也羡慕了这个学生的里面这个生命，羡慕了这个学生所敬拜的上帝，羡慕了这个学生他里面的主耶稣，结果他自动要求这个学生带我去听道，听道。后来等到这个学生一年后学分补好了，教授也悔改信主了，带了100多个蒙恩的人，啊，最后他做完了，真是感谢赞助。那个见证啊，在我们教会里引起很大很大一个，这个好像是整个一个流啊，像潮流的流一样，冲击到许多人，不信人都悔改。真是宝贵，信靠顺服啊，只有这个方法讨人喜欢，也只有信靠顺服能够结果子，能够把主的恩典与人一同分享，啊，所以呢，这是今天晚上第一次我们先提到这个隐藏的珍宝里面这把钥匙。我还要提一下的，就是这把钥匙里面所讲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从这个开旧约的后门开进去的人、家、国三者，到了新约这个信靠顺服恩典的这几样方面，都是隐藏的珍宝。这些珍宝呢，是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圣经说要搜寻它，如搜寻隐藏的珍宝。搜寻到了，怎么样？不是放在口袋里，得放在生活中，放在行动中，放在你工作中，让它就真正在你里面开花结果，生活出来了。那么在最后我也提一下子，像刚才的这个玛利亚所讲的情愿，我自己一个小小的见证。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侍女，我情愿，这两个字情愿，我觉得这个两个字实在是好，情愿。保罗也曾经说，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他说我情愿把福音传给在罗马的人，情愿传福音也要情愿呢，有人还不甘愿呢，传有人还又不甘愿，有人有一个人就告诉我真妙，他说他去在医院里面传福音，啊，医院里面传福音，碰到一个他的对头，那个对头也在那儿，哎，不晓得那个对头也在那儿，他去向一个病人传了，那个对头怎么也在他旁边，后来他就传福音了，说神实在奇妙，他向这个病人传福音啊，他有一个跟他犯很不合不来的一个以前在世界上的对头啊。那么他这个弟兄信了主之后，也有火热的心要传福音，到医院去传福音。向一个病人传福音的时候，不知不觉发现了，这躺在旁边是他一个对头，不说话很多年的人。结果呢，他心里想，我是传福音啊，我对象是这个，我是不管他的，我也不要给他听，他就是背着他向这个人传。真妙，神是公义，真奇妙。他传了，讲完了。这个人听一直点头，实在什么也没得着。旁边那个人呢，哎，稀奇了，哎，这个从前在世界上跟他做对头，他发现是基督徒了，我就听听看他到底说什么，啊，他越不给他听，他越要想听，这妙啊，就给听进去了。你看，听到后来最妙是这个，他向这个传了半天，这个什么也没听进去，那个偷听给偷听进去了。结果不久那个人悔改了，他的对头悔改了，做了见证。哎呀，痛哭流泪，两人抱头痛哭，和好如初。你看那个奇妙，我也常常有这个发现。有一次我的情况也是如此，有一个人也是这样子，有一个很有地位的人啊，一个高级的将领，他病了，半身不遂，有人说要我给他传福音，他据说他也很有一些研究哲学了什么，他找我去谈，我跟他谈，他就大谈哲学，我说我不是跟你谈哲学啊，我跟你谈福音啊，他说你先听我说，他虽然半身不遂，口还很会讲，大讲哲学。孔孟之道，什么之道，讲了很老庄之道，讲了很多，我听了半天不行，后来我就讲几句，我说你身体不好，我就把我所信的这位活的神呢告诉你，简单的讲一下。哎，我在讲的时候，护士小姐来一个，给她打针的时候到了，那我一看护士要拿针，我赶快让我等一下讲，我说你先打。那个护士小姐忽然间听说我是个传道人，她说哦，那你先讲，叫我先讲，我说我就让她你先打，她就客气。你先讲好了，那我就讲了，我一讲他就听了，哎，听了，我也不晓得了。等晚上讲完他就打针，说打完了针之后，我就跟这个病人辞出来了，他什么也没得到，
讲了半天还说我还有一本著作还要送你看，那个著作也是讲孔孟之道大概。结果我出来，这个护士小姐送我出来了，哎，他就问我，所以刚才你讲什么耶稣的血啊能够洗罪啊，这个好像很难懂啊，别的我听懂，这点不懂。我说这点我也不懂。哎，他说你不懂你怎么讲呢？哎，我说就是这样，我老实告诉你，我也不懂为什么血能洗，因为圣经这样说，我就这样信，神的话不会骗我。我说我一信呢，果然血就洗，我就释放了嘛。我说我也讲理由讲不出来，就是这样，你试试看。哎，他就照我这样话去试试看，就认罪悔改，血就洗净他。下个礼拜天就来听道了，不久他就绝志了，信主了。你看我们讲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就这个道理。你有意去对他倒没有，那个无意间得着了，神的奇妙，神的奇妙。保罗说我情愿把福音，他情愿，我们要情愿的，对一切人都得情愿。还有一些人你给他传福音，他说你不要跟我讲，你跟那个张三李四去讲，那俩人是坏蛋，贪污舞弊，什么都坏，你跟他讲好了，我不要，他不要，他够好了。这人是没有盼望，我们在神面前个个都是坏蛋，谁是好蛋？都是坏蛋，都是坏蛋，都够坏了。你说外面好，里面好不好呢？我先承认内心满了污秽、诡诈、恶念，什么都有，骄傲、嫉妒，这都是罪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神前承认说我可以不靠耶稣，没有人能够不靠耶稣得救。那么还有一个情愿的见证，我不记得以前有没有讲过这个情愿啊，我实在是很不情愿，但是做出来了。有一次就买一本书，是吧，买本书买回来的时候啊，发现这个书不全，这个页数不全，中间好多页都没有。我一看没有怎么办，赶快去换。但是那个书店那个店员的态度恶劣到极点了，他不但不换，还要骂我，说什么？他说我们的书都是好的，没有一本坏的，不晓得为什么你这位先生买回就变成坏了，就变成坏了。那言外之意是我回去买回把撕掉，大概拿来换。还不但是吃了亏，还侮辱我的人格，你看这受不了，受不了。但是那本书是个什么？大家抢购畅销书，是本英文书，大家都去买，很多大学生去买，买来做工具书啊，大家都去，便宜嘛。为什么便宜呢？影印本，台湾讲解这个照相本了、啊，人家说偷的这个版权的问题了，就是人家这个一本书啊，拿来照相，照了相啊，因为台湾没有参加版权协会了，所以它是合法的。但是这个道义上是有点责任了。那么结果呢，大家都抢购那本书啊，10块美金要卖400块钱的了，结果只卖80多块钱，便宜那么多，大家都去抢购，我也抢购一本，回来结果发现不全了，去换不来了，回来了，回到家里了，满心不甘愿。我心里想，我这个传道人也不是有钱的人，花了80几块钱买一本书，结果是不完全的，那是这么倒霉的。在主前，主啊主啊，你为什么让我倒霉呢？啊，我又不是，我这买书也没什么罪嘛，啊，是什么什么不好呢？后来一想，大概主说这个书，这种书啊是偷人家版权的，不义，大概那我在人家不义上有份，我说是不是这样子呢？好像主也不是说是的，这怎么办呢？祷告来祷告去，乱糟糟的心里，哎，忽然间一个光来了，真是很奇妙。有时候我们祷告了半天都没东西，忽然间来一下，那真的神呢摸着你。我想今天早上读经不读到一句吗？那句话就哥林多前书6章7节，你看看也好，这节经文我一辈子也不会忘了。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6章第7节，你看看，哥林多前书6章7节，234页，234页，这一节经文就出来了，说读经啊，你要每天按次序读，这有时候就出来了。这节从里面忽然间浮出来这句话，哥林多前书6章7节，他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两个情愿，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哎呀，我这句话我一想来了，我赶快去翻圣经，我想这话来还不记得完全了，就打开看，一看呢就这两句话。那是那天早上起来读经的时候读这一段，我是按次去读，每天按次旧约读2章，新约读1章，按一年整读下去。那早上读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感觉，啊，没有感觉会吃亏，今天会吃亏，没有感觉到啊，现在吃了亏了，那这句话出来了，我就打起来再念了两遍，打开来念两遍，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我就说主啊，我今天倒霉买了一本这样书不完全的书，受欺吧已经受了啊，吃亏吧也吃了，那么你现在叫我还要情愿，
这我实在不情愿，亏吃了怎么情愿呢？是谁都干，为什么要情愿呢？凭什么要我吃亏呢？马上这一想啊，我这都是心里面想的，没说出来了，心里这么一想，马上主就给我一个思想，很奇妙。主说，你要不吃亏谁吃亏呢？你要不受气让谁去受气呢？他呢，我就想通，想通，立刻好像撬开了一样，马上想通了。我想啊，这本书啊就放在那个书店里面，很多人去买了，一个人都买一本嘛。如果我不吃亏不买去，一定有一个人吃亏买去，是不是？一定有，总有人买嘛。这书谁晓得是不安全的，拿一本就走了嘛。那么假如是一个人买去，不是我买去、啊、我想很可能是个学这个大学生，穷苦的大学生，因为许多人买拿那个这个家教的钱，做家庭教师钱去买一本，这个时候买回来了，他不见得有我这么快，一买回来就发现错误，他可能念了半年什么才发现，那时候怎么换呢？我是马上买回来，马上去换都不能换，他不能换，那么结果他损失，那我一个传道人今天损失了80多块钱呢，还勉强可以受得了，我可以不用嘛，我书买来也不定是必须的，但是一个学生他非要不可，工具书啊，要他一定得去再去买，他损失多大？假如他是一个不幸的人，他更是心里刚硬，这么倒霉。如果他是个基督徒，他会怨天尤人，我这个传道人都会怨天尤人，他基督徒为什么不会啊？我都会觉得为什么我倒霉，他也会为什么我倒霉，会引败坏他的信心呢、啊？所以我一想，哎呀，真是感谢主，让我来吃亏吧，让我来受欺吧，我多少还受得了啊，还受得了，那你比我更软弱，更受不了了。我这一想啊，我反而觉得真是欢喜快乐了，好像我在无形中啊替别人吃亏，替别人倒霉，本来是他倒霉，现在我来倒霉，我替他倒霉，虽然这个他是谁我不知道，可是总有一个人呢，是这么一想，人就立刻释放了。我说主啊，我情愿，我实在情愿，因为这样一来我很快乐嘛，等于替别人挑了担子，替别人解决了一个难处一样，哎，好像等于说世界人说等于做了个好事一样，做件善事一样。我们基督徒的善事什么善事？就是舍己为人是善事，我们肯牺牲一点自己为别人就是好，所以情愿受气，情愿吃亏啊！就想到马上越想越多了，越想到说，哎呀，古代那个圣徒一个叫做法兰西斯 ，Saint Francis， 他病在床上，他说主啊，我感谢你，是我病，我那个同工没有病，我谢谢你。他这样祷告，他没有说主啊，赶快救我，赶快医治我，没有，是我病，我的同工没有病，我感谢你。哎，他说我还能够撑得住，他也许比我更软弱，我应当感谢你，让我来吃亏，让我来病。那么今天假如我们碰到这种逆境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让我来逆境，让别人顺境吧，啊，让我吃亏吧，让人不要吃亏吧，让我倒霉，让别人不倒霉。你能够真正这样阿们情愿下来，我告诉你，恩典实在够你用，因为在信靠顺服人的身上，恩典是特别大的啊。所以这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所思想的就是要借着信靠顺服来蒙受更大的恩典。如果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兄弟恭恭敬敬地奉劝你，不是听什么道理，不是讲什么理由，就是要接受个信心，从神来信心，相信神的话是不错的，相信我这个人里面有罪，需要主的宝血洗罪，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能够给我带来一个胜过罪的力量，我能够靠主得胜，就是这么简单的信心啊，你就能蒙恩了。我们一同祷告，好吧，我们一同祷告，特别要求弟兄姊妹一同帮助啊，祷告在主里有灵里托住，今天在座也许有慕道的朋友，我帮助他悔改认罪得救。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有恩典，你有怜悯，你不轻易发怒，你有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人存留，也为着今天晚上每一个人存留，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实在看见信靠顺服的重要，我们可惜都是小信的人，我们也常常背逆你，我们求你给我们有更多的信心，有更多的顺服，好让我们在你那里得受更多的恩典。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我们特别求主开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看见他们自己的光景，看见全世界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这是连一个都没有，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例外，我们只有信耶稣，因信才能称义，不是靠行为，不是靠道德，不是靠学问，更不是靠钱财，更不是靠权柄地位，主啊，这些都不能带到永世里面，
唯有简单的信心，相信你才能蒙恩得救。我们恭恭敬敬把今天晚上在座如果有慕道友的话，求主你感动他们，你赐给他们有个悔改的心，赐给他们一个相信你的心，让他们真是愿意在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同分享你的恩典，能够得着你的救恩，做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现在用点时间问一下，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位朋友从前还没有相信主啊，还没有受浸，还没有蒙恩得救，今天晚上愿意接受主，愿意接受主做你的救主，不要出任何代价，就是一个相信，我相信我要就得着。若有这样的人好不好，请你举个右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如果有的话，哦，感谢主，有一位啊，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如果愿意今天晚上接受主，举个手，我为你祷告。我们看见有一位接受主，我们真是欢喜快乐，天上的神、天使、天君都在欢喜快乐。还有哪一位没有？我们趁着现在啊，趁着今晚，不要等到明天，今天就带着救恩回家，多快乐！还有哪一位没有？今天晚上愿意接受主的，我再问一问，如果我们中间有的人自己知道自己没有真正得救，做个挂名的教友，多少年还是个老样子，没有改变，里面没有力量，没有重生，我要求你拿掉面子，面子不重要，灵魂重要。你可不可以今天晚上也勇敢举手为你祷告？那我今天晚上真正得救。哎呀，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谢谢主，谢谢主。还有没有什么人今天晚上愿意真正蒙恩得救，信靠顺服得到恩典？那举个手，我为你祷告。不要自欺啊！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人若无有，自以为有就自欺了。啊，我们真是没有得罪主的，今天晚上可以表示。还有哪一位没有？还有没有哪一位？刚才有好几位啊，觉得我过去是个教友挂名的，今天就重生的得救的人，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那么刚才举手人好不好？我们是不是有预备一个单子在里面啊？等一下牧师可以给他们讲一下啊。还有没有哪一位今天晚上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不要单言好不好？等散会以前你就蒙恩得救，带着救恩回家，欢喜快乐，大家一同快乐。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啊，好，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啊，感谢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看见有好几只手，就是需要救恩的手举起来接受你。我们有求主啊，你也伸出有钉痕的手来，你约纳这些举手的人，接纳他们做你的儿女。主啊，我们要感谢你，愿你的宝血厚厚的洁净他们的罪，使他们真正经验重生，得到永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结束了过去挂名教友的生活。从今以后，让他们真正有力量，能胜过一切的罪，过一个信靠顺服的生活，满了主的恩典。哦，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也知道，地上一个罪人悔改，天上千千万万天使天君都在欢呼快乐。愿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你自己享荣耀，你自心得满足。虽然我们知道你的心还不能满足，因为还有多少人都在救恩以外，但是我们仰望你，不仅让今天晚上在座每一个基督徒明天晚上自己来，也能够带领更多亲友来，使他们都在你面前蒙恩典得拯救。我们谢谢你，愿你享受一切的荣耀。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